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大家在过去一个星期有留意新闻的话，可能我们也会看到或者听到在美国这个国家又有一宗学校的枪击案发生一名14岁的少年在学校里面枪杀了四个人，两个的老师，两个的学生，当天他就被抓了，被捕了，但是新闻告诉我们，在第二天，他的父亲，也一同被抓了，然后还被指控，他跟这个的枪杀案有关，他也是算是一个帮凶。所以因此呢，如果这个的判决出来之后，如果他是定案的话，他要做很长很长时间的那个监狱。一个少年做出这样的个行为，他的父亲要负上责任。在这个案件的当中，这个父亲更是被指控是算是一个帮凶因为他是把这个的枪送给这个的孩子，他才14岁然后这几天的新闻的里面一点一点的揭露究竟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去杀人当然家庭的很多的问题孩子年少小孩还没成年，所以他犯案呢，他的父母亲有责任中国人有句话，子不教父之过我相信这句话也是能够放在今天这个的命案的里面这个的父亲有他的责任在当中。我们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一个问题，作为神的儿女们，我们的一生究竟神会怎么样来教养我们？当然神已经把圣经把神的启示已经给我们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神不喜悦的，我们人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都很清楚地启示了给我们透过圣经的引导，神要透过圣灵引导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走在一个良善的道路上做一个容神一人的这样一个的人在世上。但是我们要问的是，除了这些道德的行为之外，我们应做不应做这些事情之外，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想一想神还会怎么样来教养我们。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些的课是必须要修的，有一些是我们不能够逃课的，也逃不了的一些的课所以今天我就选了一个的题目成长中必修的一课，其实不是一课，要很多课，但是今天只是透过希伯来书跟大家来思考一些有些的课我们需要去留心去看究竟神会怎么样让这些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教导的一个的方向我选了希伯来书的12章刚才姐妹大人我们已经读过这个的经文了希伯来书12章7-13节。那我们就要先来向前推一点，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写这一封的书信？我相信我已经讲了很多遍，大家一定也记得了。他写这一篇的书信的目的很清楚，因为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 信徒所过的一种的生活，不是一个很平顺，不是一个平安喜乐悠游自在很一楼很轻松的一种的生活。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们面对许许多多的冲击挑战。犹太人信耶稣，他们可能是被他们的同胞拒绝。外邦人信耶稣，可能他们会被整个的社区来拒绝。基督徒甚至走到一个地步，整个的国家来去对抗，来让他们作为代罪的羔羊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堆在这个基督徒身上，都是他们的错。所以基督徒在当时第一世纪是面对各方面简直喘不过气来的一些的攻击。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看见那些的信徒，因为面对那么大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开始信心冷淡了，开始退后了，开始可能对这个信仰打一个大的问号。我还应不应该信下去？跟这个耶稣究竟值不值？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呢，是透过耶稣基督跟所有这些犹太人所看重的这些的在他们的宗教的里面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做出对比，把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摆在他们面前，告诉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来到十一章，上次跟大家讲了两个的故事啊，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就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来透过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的我们称为信心的英雄，希伯来书这只是透过他们的人生的经历来展示一个的例子，一个的见证摆在他们面前。这些的人也是在他们的信仰上受到许多的攻击，但是因着信，他们仍然在世上过着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一种可以容神一人的一种的人生。希伯来书作者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鼓励这些的第一世纪的信徒不要放弃，不要气馁。虽然现在是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会过去的，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么清楚的盼望，那么值得我们去忍受这些苦难的一个的理由，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美好永恒的家乡。透过这些的历史这些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能够鼓励这些的信心正在软弱的一群的人，再次能够刚强起来，不要因为苦难困难而轻易放弃这个信仰。来到十二章，他就开始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为什么神会容让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困难临到跟随神的人呢？他就用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箴言书里面所教导的，因为神所爱的，他要管教神的儿女，神必定会管教他们。所以刚才我们读了刚才这一段的圣经，当我们读到管教这个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神要管教你们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个是好像是一个负面的， 一个的用事。管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就是神要罚我们，管教就好像是我做错了，所以神要惩罚我们。当然管教这个字也有惩罚的意味在当中，但是管教这个字不是单单惩罚的意味。管教这个字在英文的圣经翻译的里面用 discipline 这个字来去翻译，那 discipline 当然也是有惩罚的意思，好，但是管教这个 discipline 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一种的锻炼，一种的训练。神因为爱我们，神要训练我们，我们要把它看得不要从一个负面，因为我做错了，所以我承受那么多的苦难，是神来惩罚我，不是惩罚。神样子这苦难的临到，乃是要训练锻炼我们，要让我们在这个的生命的当中能够不一样。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刚刚完了这个法国的巴黎的奥运会吗？这个跳水的一个的新的一个的红人，知道他什么名字吗？你们都不看奥运会啊？跳水的那个小女孩啊，对了，还是有人看的，全红婵啊，哇！拿着哪个的分数，大家看见他跳水的时候，哪一种简直是惊叹，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的一种的技术啊，跳下来一点水花都没有，大家很惊叹，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消水花的一种的这个技术啊，成为一下子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跳水界里面一个新的一个跳水的一个星星就出来了。现在我们看一下，在 YouTube 里面要找一下的话，究竟这一个的小女孩为什么她能够用那么的厉害的技术？有些的 YouTube 的纪录片就拍了她受训练的时候那个的情况，哇！如果你看见他受训练哪种的苦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能够有那么厉害的个技术。在训练的里面实在是苦不堪言，我们只看见他荣耀的一面，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下来他后面所要付出的代价是那么的不容易。因为他的老师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杰出的一个的表现，所以这些训练必须的，这样的 discipline 是必须的。管教不是惩罚，管教是一种坚忍的训练，让一个受了训练的人有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啊。所以因为是神的儿女，神透过圣经要指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良善啊，一个好的一种的人生，一种的标准，我怎么样过这个生活，很清楚告诉我们。但是神更会锻炼我们，训练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变成是一个更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所以这个的训练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神会让这些训练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来看下面的第十一节哈，这里说哈，生的父都是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啊，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记得这一个的天父管教我们有一个目的的，不是随随意意的啊，这个苦难临到就好吧，来吧。不是，他是有一个目的才让这些的困难苦难问题临到，因为他要让我们从中得的益处。 目的是什么？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等下我们再去分享什么就是圣洁上有份啊。再来看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当然了，好像那个的传红伞一样，在训练的时候那么的苦，那么的难熬的啊，一种的训练啊，不会快乐的哈、啊，但是。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为了那个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原来神让人受到那么大的一种的挑战、困难、苦难，最后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分享神的圣洁，同时要让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神的属性圣洁公义是神透过这些的训练，让我们可以分享他属性当中的圣洁与公义的生命本质。透过这些苦难之后，原来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是能够把神的属性彰显在人的面前。训练不容易，但是必须的。我们可以过一个很轻松的人生，但不一定能够有一个冠军的一种的生命出来。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我跟大家讲了两个的例子，就是亚伯跟以诺，以他们的故事开始了我们认识这些的信心英雄他们的人生经历。一家信他们过着一种跟世界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那今天我跟大家选另外的两个的例子跟大家来思考，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二十九、三十两节的圣经，十一章二十九、三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干地，埃及人试着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神坛就倒塌了。好，大家有没有留意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两节的圣经非常简单的描写，把两代的以色列人的生命经历摆在我们面前。当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经过各样的苦难，经过各样的事情，来到这个的红海，面对一个怎么说呢？逃避不了的一个的事情，神迹般让他们经过啊。但是后来他们在旷野还是不相信。结果这个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一群的人，二十岁以上的，他们都死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这个的地方。三十节是讲到这个进入迦南这个新的一代，他们进去迦南第一个面对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就是面对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人力不可能攻破的一个这样一座城。所以第二代的信徒经过了过了约旦河，面对这一个的耶利哥城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绝望的 一个的心情，怎么可能进去呢？第一关过不了，这个卡过不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用两节圣经来告诉我们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经历。为什么记载这两个的经历？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要透过这个的事情让他们真正重新认识神，耶和华神是谁。他们必须要学会经历明白，这个功课免不了。同样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得着这个应许之地，面对这个耶利哥城也是成为一个免不了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程，如何可以进去。好，就让我来把这两个故事展开啊，跟大家去来思考。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是一个很怎么说呢？相当特别的一件的事情啊。因为他们出埃及背后的一个的属灵的一种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出埃及的经历其实是一个反应，还是一个回应神起初创造的时候的哪一个的局面。神创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您形容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一个没有秩序混乱没有生存盼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描写。神就在这样的一个描写的里面把它创造成一个有秩序，一个丰富，一个让人可以在那里享受美好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描写。所以创世纪的描写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享受神的爱，神的丰富。以色列人到了埃及之后，开始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因为约瑟的缘故。但是一代过去，一代过去之后，这些的埃及的皇，埃及的那些的神明根本开始就忘了谁是约瑟，不知道了。然后以色列人又生养众多，这个麻烦。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越地步，这些的埃及的皇惧怕了。他们惧怕说有一天如果有敌人来攻击我们的这些以色列人跟我们的敌人配合的时候我们就死定了。因为他们以色列人的人可能比他们还有更多。所以他们就要苦待以色列人在埃及。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没有盼望的生活。随时没有命的一种的处境，如果用混乱、黑暗、绝望放在哪里来描写也不过分。他们是在这样一个这样的局面的当中，神的拯救是什么？神的拯救是要改变他们这个的局面，就好像创世纪里面神的创造一样，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变成是一个秩序丰富的一个环境。所以神拯救他们离开这样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的处境，目的是要带他们进入神为他们预备丰富充满神的恩典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分享神的丰盛丰富跟神的爱。这个是神拯救他们的目的。有一种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的一个的意念在当中。以色列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经过了摩西所在埃及所行的十个的灾难之后，他们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啊，带着所有他们能够拿到的财富走了。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十三章的时候，后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 这是圣经学界告诉我们，从埃及要去应许之地迦南，其实并不是很长的一个的路，而且也是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拦阻的一个的路径，很方便的，这可以进到这个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带领他们走哪一条的路，神带他们在旷野里面转来转去啊。埃及人看见他们这个行程，以为他们迷失在旷野的里面，所以才去追他们，去把他们抢回来。所以他们去面对红海这个绝路，不是没有理由的，是神的安排的。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神啊，你不是要拯救他们离开埃及，能够进入神的丰盛里面，为什么不赶快进去吗？干嘛要咬那么多的路，然后面对那样的一个的困境呢？告诉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神要管教，要训练，要 discipline， 要训练我们，让我们从当中学一个的功课。所以他们面对这个红海不是偶然的，不是just happen， 不是，是神有意带他们去的，要他们学功课。那我们就来看究竟他们在学什么功课。我们看出埃及记的14章，我们就先从第十节到12节吧。啊，我们先来看这几节。好，出埃及记14章从10节开始，前面就讲到他们咬路，然后讲到他们就面对这个的各方面的事情，然后来到第10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了，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岂不是告诉你不要搞我们了，容我们在埃及服侍那些埃及人吧，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好啊。就是以色列面对红海追兵，他们面对一个是绝望的一个的处境，绝望，因为他们没路可走了，不能够走回头，因为后面那个法老那么多的军队骑着那个的战车哈、冲过来了。所以当他们在这里绝望的时候，他们向神发出哀求，就是应该说向神发出怨言，干嘛你带我们来这里？我们来到这里面对这个死亡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神你要这样对待我们呢？接下来我们再看13节到14节两节圣经。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日向你们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个是我们很熟知的一段的圣经。后来我们知道神透过摩西把红海分开，然后他们走干路，然后埃及人追来之后，神让这个红海的水浮流，然后把他们淹死。那这个故事我们熟，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事情的里面，神要训练他们什么？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要问的问题，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面对这样一个的绝境，然后为他们做出这个拯救，整个的过程目的是什么？如果按照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告诉我们，神的训练是有目的的，是要让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圣洁，从让我们因着这样缘故，我们能够得到好像神的意一般。这个是神训练他的儿女的目的。那我们就问了，在这样的一个的处境，神如何透过这个事情训练他们？他们向神发出的埋怨是什么？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就让我们死在这里吗？神呢，你不管了？圣经没有这句话，但是意思是说，神你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死在这里，你不管了？神有没有管？有，管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要明白一件的事情，神要透过这个事情，其实要让他们认识神是哪一位守约施慈爱的哪一位的神。这个跟守约施慈爱有什么关系在当中？有很大的关系。守什么约？神跟谁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大民，万国都要因他们得福。现在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是，这一群的以色列人面对红海，面对埃及人的追兵，这些人来到可能是把他们一概杀掉也说不定，可能把他们掳了回去也说不定，不知道，总之是面对一个绝望死亡的威胁在当中。那我们就从神的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告诉他们，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大民，万国因他们得福，如果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被杀绝了，请问这个约神有守吗？没有。如果神允许这些以色列人在这里被杀掉的话，这个约就违反了，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这样的。约是什么？我们对约不一定很明白，旧约里面那个时代的约是什么观念？但是如果用现代这个的生活里面，我们来做个例子，比方说我去买一个车，我也真的最近买了，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新的车。如果我们去买了一个车，你跟这个的卖车的那个的店签了这个合同这个车卖你多少多少钱。然后呢这个合同里面告诉你这个车有3年完全的保障你有任何的故障任何的问题你拿回来我们就免费给你把它修好。这个是这个的合同的里面这一个的 warranty, 这个担保这个保证。好了你觉得这个车可以你就付钱把这个车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开了一年哎呀这个车有一些问题出现了。engine 出现问题出了问题那你就开去这个的店你告诉他哎这个车开有问题了。我还在这个3年的保障的里面麻烦你把这个的车替我修好。如果那个店说哦 no, 你搞错了。这个不关我的事。你买的时候这个合同的里面是这样写但是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是负责卖车有问题你去找你那个造车的哪个的公司不关我的事。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们是说假设他是违约了。他不负责这个的修理的时候他就违这个约了约定了。 他把我的车修好，他就是满足这个月的要求，替我把这个车修好。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修是他的不义，他修是合理，按照这一个的要求，他应该这样做，他负责。那从这个观念我们来看，神立了约了，以色列人的一切谁负责？谁负责？他们的生死谁负责？神负责。当他们面对这个绝境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守约的神，他必须要负责保护以色列民。神的意是什么？神的意是在他的约的里面，他必须要遵守这个约的那个的所讲的东西，他要负责到底，这个就是他的意了。所以当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红海的地方的时候，神要让他们明白一件的事情，你们的生命，你们的存留，我来负责，我来负责你们的一切的安好。以色列人看见摩西行的那个十个的神迹，但是那个十个神迹对他们讲是抽离的，不关他们的事的。为什么？所有这些十个神迹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直接的威胁，是不是？除了第十个也不算是很直接的威胁。那十个神迹出现了，他们说哇，摩西你很厉害哦。他们其实虽然看见神的神迹，但是他们不认为，他们不明白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不理解原来神在因为跟他跟亚伯拉罕的约的缘故，他的后代神要负责到底，这个就是神的意了。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他们经历一件的事情，绝望了吧？没出路了吧？没关系，你看，不要出声，你看我在做什么。神要让他们明白，原来他们的生命是神在负责的。整个在旷野的40年，神就要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生命，你们的生命，我来负责。你没有水喝吗？我给你水喝。你没有吃吗？我给你吃。你没办法能够在这里有什么的问题吗？我来负责。这个就是神透过这个事情来让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他们是神的负责。弟兄姐妹，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们要学的。常常我们面对很多人生遭遇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我恐惧呢？为什么我担忧呢？为什么我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天父，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儿女，我们的生命的遭遇一切都是他来负责。弟兄姐妹，如果你学会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负责我的一切。前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年轻的The couple 和他们去 Youngstone 玩，好玩，不错，当中有孩子跟他们一起去。那些孩子跟他们去的时候，会不会走到一半，爸爸妈妈今天晚上我们睡在哪里？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吃什么？爸爸妈妈我们怎么办呢？他需不需要去担心这个事情？ 肉身的父母亲可能还是没有神的看顾那么好，有时候还是饿到的，是不是？饿到了嘛，是不是？ Yeah. 如果肉身的父母对他的孩子都有这样一种负责，哪一种的责任？难道我们这一位天父就不管了吗？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所遭遇的事情，我们就没有明白，原来我们的生命有神来负责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慈爱的神。我们是遭遇的，难道他不知道吗？知道，可能他还是他带我们去面对那个的遭遇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修一课，学习一个功课，这样的一个的绝境，神都可以为我们开路的，因为他负责了我们的生命。时间关系，很快我们看到第二个例子。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第一个面对的是什么？耶利哥城。面对耶利哥城，约书亚前面啊第五章告诉我们，约书亚一个人独自一个人跑去一个山坡上，唉，对着那个耶利哥城在那里发愁，怎么办？怎么办？那个时代不可能攻得破的一个的堡垒，一个的城。这一群跟着我在旷野长大的，啥都不懂，每天坐在那里就是早上起来去懂得去捡玛瑙，每天就考虑吃什么，怎么样把这个玛瑙弄得更好吃，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认识，不知道怎么样打仗，不知道怎么样。虽然约书亚是一个很懂得打仗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在那里看着这个耶利哥城，我相信他心中真的是不是滋味。怎么办？怎么办？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拿着刀，他说：哎，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我们的敌人？那个人说：我 no, 我不要搞错，我不是来帮你，我是来当这个以色列万军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工程是我的责任，我负责，不是你担心的问题。耶利哥城是怎么倒的我们都知道，主日学老师们都讲了多少遍，哎呀，只是孩子们你老也很懂，是怎么样倒下来的呢？约书亚是一个军事奇才吧，应该是他在哪里可能想尽各样他能够想到的战争的方法，如何攻强，如何把这个的不能破的墙把怎么样把它打下来，可能他想尽各样的方法。找不到，在那里愁。那个人就告诉他：我当元帅，我负责，你就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啊，抬着这个月柜在那里啊，浩浩荡荡的去你摇摇一个圈啊，带着月柜跟着后面啊走走走，然后回来走走走，每天走一个圈，到了第七天就走七个圈，然后吹号是什么？宣告神的得胜，砰就倒下来了，整个城墙就倒下来。这个经历告诉我们什么？要以色列人学什么？耶和华负责 ，Yes， 我们已经学到这个功课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的举动告诉我们什么？神要让约书亚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件的事情：你们是跟世界不一样的， 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以世界的方法来去对付这个困难，是我来负责，我使用的方法与这个世界的方法完全不同的，人看来是愚笨可笑，哎，但是神就用这样一种可笨可笑愚笨的方法，把这个功不可破的倒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学的功课是什么？当我们面对一个处境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时候，不要单单想这个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他负责，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是我们就顺从神，跟着他的约柜走，他怎么样带领怎么样走，什么方法没关系，什么方法都不是最重要的，神用任何的方法都可以的，不没有所谓，不要追求方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是要让我们学习如何跟这个世界的思想分开，让我们单单注视仰望这一位带领我们前面走的这一位的神，他发号施令我就顺服，我就跟着他的脚步走，人家说你那么的愚蠢，那么这样的一个的回应没关系，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方法。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分开，与这个世界分开。神的圣洁就是神与整个宇宙万物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不要把这个宇宙万物任何东西来对比神，神是完全超越这些的东西。圣洁的名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跟神的生命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分别出来的，可能是很愚蠢人家看来，但非常有功效。我记得我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在那边的教会因为在那边教会太很久了很久了很久了，所以跟所有弟兄姐妹都很熟啊，跟一些年纪比我大的一些的长辈也很熟啊，也常常一起聊天吃饭啊这样的东西啊，有一对有两三个家庭哈，他们是移民过来在那边定居的啊，他们不信主，但是退休然后移民过去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的啊，也很也不算很老，就是退休年龄哈，在那边啊，那跟他们也很熟，常常一起聊天啊。有一次，不知道忘了是讲什么，讲到神的事工哈，怎么样来推展哈。讲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哈，他说：“哎，讲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第一个问题说你要解决有没有钱，没有钱，所有这些东西都不用讲了。因为从他的人生经历里面，所有要完成的东西，第一个要点就是你先有钱，你才能够解决这些的问题。那我就跟他说：哦。”神的事工不是这样，神的事工不是钱在先，神的事工是神的心意，神是要怎么做是最重要的，钱一定没问题的。他就笑笑的，他没有讲什么，但是看他的哪一种的表情，他大概就像你太年轻了吧，你懂什么啊，你万将来你都知道哈，没钱你能干什么啊？他也没有，他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我是传道人，他也不会直接的怼我哈。但是呢，他看他的表情，我大概可以想象他的反应，就是说你懂什么？没有钱你还能做什么？这个是人的观念，人把世界的价值观放在我们面对生活各样的困难的时候， 以什么作为一个可解决的一个的方法。但是基督徒我们不应该从那个角度来想，神就要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超越这一个世界的哪种 的观念来去 deal with, 就去面对这个困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肯定，要知道，要相信他负责，然后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跟着他的引领一步一步的走。怎么样走？每个事情都不一样，每个方法都不同，但必定会让你看见原来神的方法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能有平安？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神必定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成为一个在世上能够来见证神的伟大。我们看了多少的基督徒的见证，宣教士的见证，他们在绝对不可能的情况的当中完成了只有神能够完成的工作。荣耀归给神。神是我们的父，他的训练有目的的，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超脱了世界的眼光，要明白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守约是慈爱，对我们不离不弃。以色列人抛弃神那么多次，神仍然不离不弃的来去照顾他们。为什么？因为神要守约，以色列人神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总有一天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的见证。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透过这些的故事经历修一课认识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的主。我们低头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哪位守约施慈爱的主。以色列人多次的悖逆，但是你也没有放弃他们，因为你是守约的，你是公义的，你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要成为大国大民，万国都要因他们蒙福，你就要他们的一切你都负责，你带他们离开埃及，你带他们进入迦南。就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也就是那位用自己的生命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绝望死亡，让我们进入与你同在的这样一个的环境的当中，我们的生命也是在你的掌管的里面，我们的一切你都负责，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来相信依靠你，让我们懂得你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用我们人所看为的方法，我们要顺服你的带领，一步一步的跟着你的脚踪而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